我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经文是在生命记三十章11-20节，这些话呢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说的，他呼召以色列人要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生命记三十章11-20节。其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诫命，对你并不太难，离你也不太远。这诫命不是在天上，以致你说，谁替我们上到天上去为我们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就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以致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去为我们取回来，使我们听见就可以遵行呢？其实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你看，我今日把生命和福乐、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的面前了。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的心偏离了，不肯听从，却被人勾引去敬拜和侍奉别的神，我今日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年日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我把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了，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活着，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你的长寿。这样你才能在耶和华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上居住。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21节，这是耶稣向尼哥底母所说的话。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长，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不要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必须重生而感到稀奇。风随意而吹，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才讲论，见过的就作证，然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怎能相信呢？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 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好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大家早上好，我非常的开心能跟大家一同聚会，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听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先祷告再开始讲道。天父，我们非常的感恩你赐圣经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回应你，跟随耶稣，祈求你赐我们柔软的耳朵，柔软的心，来领受你的道。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重大新闻，重大新闻必然会引起重大的反响。如果听说有人订婚，我们会欣喜若狂，订婚宴、婚礼马上随之而来，欢乐无比。如果听说主路封了，我们会改变行程，换路线或换时间。如果听说教堂的结构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接下来的30秒就会倒塌，大家肯定会从座位上跳起来奔向门口。此时你肯定不会坐在原位耐心等待，也不会礼貌地跟旁边的人说借过，然后平静地走向门口。屋顶倒塌是重大消息，大家肯定会有很大的反应。虽然屋顶不会倒塌，但我知道重大新闻肯定会引起重大反响。过去5个星期里，我们学习了人生二路，听说了有史以来最重大、最伟大、最好的消息。今天我们要具体考虑这个消息呼唤人要做出什么回应。事实上，这个消息不仅是呼唤，更是吩咐人要做出特别的回应。当我们听说人生有2条道路，就会问自己，我要走哪条路，也会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正在走哪条路，这样的人生后果是什么。我们也将学习上帝所赐的全新的人生道路，这条道路无比荣耀，无比美好。最后我们还会做一些反思，2022年的今天我们选择走上帝的道路具体是指什么。开始之前，我们简单回顾前5个星期学习的内容，以及我们听到的那个荣耀的福音。上帝从起初就命定这个福音要展开，我会简单带过，但希望大家在查经成长小组里有更多深入的学习。那首先，人生二路第一课，我们听说上帝是一位良善的统治者和创造者，他是世界的统治者，他创造了世界，他让我们人统治他所造的美好世界，感谢他给他带来荣誉。我们在启示录4章11节读到一首赞美上帝的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按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的。这个创造美好世界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主，但很明显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体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第二课告诉我们，我们都拒绝上帝做我们的统治者，背着上帝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因为背叛上帝，损害自己，损害彼此，破坏世界，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问题是，我们背叛上帝，上帝会怎么待我们呢？第三课告诉我们，上帝不会让我们永远背叛他，他对叛徒的惩罚就是死亡和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这话让人很不舒服，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你没有经常来教会听到，肯定会觉得你们说的哪是福音，这是噩耗，非常可怕。如果这是故事的结局，的确是噩耗，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局。第四课，上帝差遣耶稣为我们受死。上帝爱我们，他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取了人样式的耶稣基督。耶稣一直生活在上帝的统治之下，但耶稣代替我们受死，承担我们的惩罚。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加在耶稣身上。完全公义的耶稣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死，但这也还不是故事的结尾。第五课，耶稣是复活的统治者和救世主。上帝使耶稣复活，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和审判者。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如今他能赐人赦罪之恩以及永恒的新生命。耶稣也要荣耀归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这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伟大荣耀的福音。耶稣为罪人受死，并从死里复活，如今永远掌权。重大新闻肯定会引起重大反响。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在两条道路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人生二路，你走哪条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前面提到耶稣传道，这节经文便是对耶稣传道工作的反思。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愤怒藏在他们身上。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人就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圣经不是只有这一部分提到人生二路，圣经自始至终都在见证人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当时生命记三十章，上帝救他的子民出埃及，并指示他们上帝的子民该有的生活样式。并且他呼召他们说，你要选择哪条路，我已将生与死、祝福与咒诅摆在你面前了，你们要选择生命，这样你和你们的子孙就可以活着。这也是耶稣对尼哥底母的呼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愿意继续活在肉体中，喜爱黑暗，喜爱邪恶吗？还是愿意重生，被圣灵所生，热爱光明，热爱遵照真理来生活？对以色列来说，对尼哥底母来说，对你我来说，都只有两条路可以选。首先，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就是有史以来人类常规的人生道路。我们都拒绝上帝做我们的统治者，背着上帝过自己的生活。请记住，上帝是我们良善的统治者和创造者，他创造了你我，创造了整个世界，所有的美好和完美的礼物都是来自上天。你所喜爱和享受的一切，你与家人和朋友的美好关系，一本好书、好电影或电视剧带来的快感，一顿美味的饭菜，或是一份工作成功完成，日出、花朵、海滩，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是来自我们的创造主。上帝作为我们的创造主，他有权统治人。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和他的家人一起去上锻造班，他们拿起金属片加热锤击，然后塑造成一个 S 形状的钩或者黄油刀。那这个钩呢，可以挂一些漂亮的圣诞装饰品，或挂一些卫生纸。那他的哥哥或弟弟做了黄油刀，这个黄油刀可以把黄油抹在新鲜出炉的面包上，也可以用来做园艺工具。我的朋友和家人是这些物品的制造者，他们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物品。上帝也一样，他创造了我们和整个世界，他有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但上帝不是一个喜欢虐待人的霸主，而是一个善良又有爱心的统治者，他邀请我们选择最好的人生道路，但我们却走自己的路。我们还记得吗？因着我们背叛上帝，我们处处受损。如果上帝告诉我们要怎样生活在他所造的世界，什么才是最好的人生道路，我们却走自己的道路，这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损害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没有感谢他，给他带来荣誉，这是上帝应得的。就像一个行为不端的 NRL 球员，我们的反叛羞辱了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这不仅损害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我们对待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类同胞时，也没有给到他们应得的荣誉和爱，这是上帝命定他们要得的。这就破坏了我们与其他受造的关系。整个受造在我们罪的束缚中呻吟，罪就像荆棘一样，使我们的人生和工作充满挫败感，自然灾害也是我们犯罪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但这一切艰难和灾难只是让我们浅尝独行己路的后果罢了，也只是浅尝罪的工价罢了。如果我们继续走自己的路，走人类常规的人生道路，我们都会面临死亡和审判。每一个继续坚持自己道路的人，最终结局是地狱和毁灭。约翰告诉我们，拒绝圣子的人没有生命，因为上帝的愤怒仍在他们身上，就像一辆脱轨的车正在奔向一座不完整的桥梁，前途肯定是毁灭。但这并没有完全失控，要是坐在机长位置上的是我们，肯定就会全速奔向毁灭了。这是人生二路中的其中一条道路，我们自己的路，拒绝上帝做我们的统治者，背着上帝过自己的生活，因背叛上帝受亏损，面临死亡和审判。明白福音后，我们可以选择继续拒绝上帝，拒绝他的统治。你听清楚了吗？这样回应福音不好也不对，这不是人生二路中的最佳选择。我们接下来看看上帝赐的全新的人生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拒绝上帝做我们的统治者，上帝的新道路是顺服耶稣做我们的统治者。如果上帝真是统治者，这才是我们的正确回应。我们不再拒绝那位善良的统治者和创造者，而是顺服那位死而复活、永远在上帝宝座上掌权的耶稣。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是，我信靠谁？ 我对谁有信心？我们的道路是我自己可以正确的决定人生要怎么过，我可以定义什么是好的，怎样的人生才是美好人生。我自己做这样的决定时经常会犯错，大家也有这样的经历吧？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全局，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跌倒，甚至无意伤害了别人。我周五烤东西的时候就忘了设计正确的时间，然后把食物烤砸了。你我都一样会犯错，会跌倒，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全局。我有时无意伤害别人，有时更糟糕，我故意伤害别人。我连自己设定的标准都经常没有办法达到，我把信心建立在自己设定的标准上，这一点也不牢靠。但上帝的新道路是他邀请我们依靠耶稣的死和复活。我生命的根基不再是自己的喜好和突发奇想，这个基础一点都不可靠，而是上帝在基督里为我所做的一切。这个根基非常结实，上帝是永远统治一切的良善君主，他知道什么最好，他用正义、仁慈、恩典统治一切，他舍弃自己的生命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他死后三天复活，证明他已经战胜人类的大敌死亡，他开始作王统治一切。这样的人生根基可见有多牢固。我们自己的道路总有伤害、崩溃和心痛，上帝的新道路给人带来宽恕。我们反抗的宇宙主宰上帝是一位良善的统治者和创造者，他选择宽恕人，破裂的关系慢慢被修复，上帝赐我们全新的人与神之间的幸福关系，我们也开始努力实现彼此之间以及与我们的世界之间的良好关系，而耶稣荣耀归来时，一切都有最终的成果。那时我们不用面对死亡和审判。那时耶稣从天上回来审判所有信靠他的人，不需要面对死亡、审判和地狱，而是耶稣张开双臂欢迎他们，赐他们永恒新生命。这些人不再面临永恒审判，而是面对永恒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充实的生命。他们的每一滴泪水都被擦去，他们也有无比的特权，能够永远好好侍奉我们的主耶稣，永远亲身与我们伟大的上帝同在。使徒约翰说，信子的人，也就是信靠他的赦免和救恩的人，就有永生。人生二路中的这条道路才是人生最好的选择，这是福音要求我们大家要做出的回应，是我们都必须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不是我们可以忽视的，不是你想相信什么事实就是什么，你也不能装作无知，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也不能选择忽视这个消息，自己走自己的路，妄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耶稣为人的罪受死，并复活掌权，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回应。那我们人要如何回应呢？如果过去六个星期和今天你都来听到了，而你的答案是我要继续走自己的路，那你其实并不相信你所听到的消息。也许你不相信我们真的是在反抗上帝，拒绝了他良好正确的统治，也许你不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无论如何，我鼓励你真正弄明白这些事情，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实在太重要了， 人人都需要先搞清楚。你可以读一卷福音书，了解耶稣的生平，你也可以来参加教会的生命福音课程。大家听到福音，不要觉得无趣，福音实在太重要了。不过，也许你此刻确实想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做出回应，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个事实，上帝造了我们，他爱我们，我们本该由他统治，但我们却反抗他。你也听说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奇妙工作，也就是主耶稣死而复生，他统治一切，并且他还要再临。如果你想走上帝的道，要怎么办呢？具体要做什么呢？无论你是很久以前就决定要走上帝的道，还是今天你准备要走上帝的道，我们都可以做三件简单的事情：交谈、服从、信任。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上帝交谈，向他承认你和所有人一样都背叛了他，背着他过自己的人生，你犯了罪，应该受到惩罚和审判。感谢上帝，他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为你赢得了宽恕，求他帮助你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让耶稣成为你人生的主宰。这个简单的祈祷总的来说是三句，是对上帝说对不起、谢谢、请。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会在讲道结束时带领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我们要走上帝的道，具体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顺服耶稣做你的统治者和君王，将刚才祈祷中承认的真理付诸实践。顺服耶稣做你的统治者，这意味着你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你所有的人生都必须改变。我们需要改掉一些悖逆的旧习惯，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将它致死。贪婪、愤怒、自私，这些与耶稣国度的公民身份都不相符，都得致死。我们也要养成新的敬拜上帝的习惯，慷慨、耐心、善良、爱心。这就是圣经常说的悔改，离开我们自己的道路，转向上帝的道路。这一步不简单，也不容易。我们要顺服耶稣，不简单也不容易。我们余生都要努力完成这些事情，但这不是我们需要独立去完成的。上帝应许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从圣经里读到他的话语时，上帝就对我们说话，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他呼出的气息，都能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有助于教导、督责、归正，使人学义。创造宇宙的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圣经亲自对我们说话，使我们成长、改变我们、装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正如创造宇宙的上帝对我们说话一样。上帝也听我们说话，他邀请我们常常向他祈祷，告诉他我们关心和担忧的事情，我们的祈祷和祈求，我们的崇拜和感恩。宇宙的上帝喜欢，他喜欢倾听我们对他说的每一个字，他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们，也乐于从我们的永恒利益出发回应我们的祈祷。当我们信靠他时，他就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把罪致死，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每天按照上帝的道路过好人生。上帝也把其他基督徒赐给我们，借此鼓励和支持我们在爱心和善行上互相激励。我们定期聚会时一起听上帝的话， 彼此建立，向上帝，向彼此歌唱，一周又一周地提醒彼此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走上帝的道，具体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顺服耶稣，利用上帝所有的恩赐来做好这件事情。我希望更详细地学习这一点。耶稣为我们奉献了他的整个生命，他将我们的整个生命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也应该将我们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他。我们的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为福音牺牲、为基督和他的国度做出艰难和牺牲的决定。在这方面，有一个人比我更有资格做见证，他的名字叫霍华德·吉尼斯。吉尼斯于1930年抵达澳大利亚，并在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和霍巴特的大学啊，建立了福音派基督教团体。过去几年里，他又在加拿大和英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1936年，他写下了以下的话，虽然这本书里面的措辞显得过时，但内容却是恰逢其时。我给大家念出来。你们这一代的青年男女，有谁会轻看自己的生命，至死忠心？有谁愿意为基督舍命，因为爱主而舍命？有谁愿意勇敢服侍基督，不怕艰难险阻地服侍基督？爱基督的人在哪里？那些爱人的灵魂胜过爱自己的名誉、舒适、生命的人在哪里？那些对自己说不的人在哪里？有谁跟着基督背起十字架，愿意在大学里、在办公室里、在家庭中、在宣道场上把自己钉十字架？有需要时，有谁愿意为此流血、受苦、受死？今天有远见的人在哪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哪里？那些见过耶稣君主的美容，从此往后为基督的缘故看一切为粪土、舍弃一切的人在哪里？上帝的冒险家、探险家、先驱者，那些把一个人的灵魂看得比一个国家的强盛或衰落更有价值的人在哪里？那些因上帝差派把孤独、困难、迫害、误解、管教、牺牲和死亡看作荣耀的人在哪里？那些愿意为这个前景付出代价的人在哪里？那些祈祷的人在哪里？那些像诗篇作者一样把上帝的话语看得比自己日用饮食更重要的人在哪里？那些像摩西一样如挚友般与上帝面对面交流，也因此每日带着与上帝会面的芳香的人在哪里？今天有上帝大能的人在哪里？要把全身心、整个生命奉献给主，这是多大的挑战！我们走上帝的道，具体需要坚持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靠耶稣。我们需要不断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不要相信自己，也不要相信自己所言、所思、所行，而是相信上帝在耶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唯有借着耶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我们才能赦免、与神和好。我们需要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回归这个真理。我们每天努力走上帝的道路，都要以这个荣耀的真理为根基，在这个根基里面成长。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要指向这个荣耀的真理。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如今耶稣在至高之处掌权，直到永远。我们只能不断依赖耶稣，单单依赖耶稣，因为唯有他能让我们被宽恕，唯有他能赐我们永生。 我们需要不断回归这个真理，因为我们还会失败、亏欠、跌倒、做错事，我们还会相信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活在耶稣的主权之下。失败时，我们很容易自责，因为无法将老我致死，无法走上帝的道路，陷入绝望。我们害怕上帝会怎么看我们，或怀疑上帝的爱和宽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自己以外的那位耶稣，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全的一切。这是如此动人，如此荣耀，如此美妙。耶稣不会像你我一样前后不一，记忆力不好，容易受诱惑，经常很愚蠢。我们相信的耶稣是一位永远坚定，总是有把握，始终如一的人。他在知识、公义、真理和正义方面是完美的。耶稣的工作是完整、完美的，完全有效的。死而复生的耶稣能确保我们被宽恕，得永生。上帝接纳我们，是以耶稣为我们的标准。我们被罪恶玷污的肮脏破布已经被耶稣遮盖，上帝看到的是他完美儿子的全然白净。福音的伟大应许是，如果你走上帝的道，而不是你自己的道路，完全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顺服耶稣，上帝绝对赦免你，赐你全新的人生。你就可以重新与我们伟大慈爱的上帝一起生活，直到永远。但我们对福音的应许也有反面的回应。如果你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拒绝造你、爱你的上帝，拒绝他合法的统治，也就是复活的耶稣统治一切，你就仍然活在上帝公义审判之下。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因为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人生只有两条道路，我们都必须做出选择。我之前提到，我们会一起祷告。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希望听到你的回应。一会几位朋友会把一份简表分发给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我们请你填写表格，这样我们可以分享你的快乐，被你鼓舞，也可以帮助你弄清楚你走上帝的道，跟随耶稣具体需要做什么。如果你还不能做决定，只是想了解更多的话，你也可以留下信息。那选择 A 的话，就是选择走上帝的道；选择 B 的话，就是我坚持走自己的路。那分发表格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祷告词。一会呢，我们要对上帝所说的话，我也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些话。亲爱的上帝，你不接纳我是应该的，你不赐我永生也是应该的。我因为反叛你、无视你，心中很内疚，我对不起你，需要你的原谅。这些话是我们对上帝说对不起。我们承认自己拒绝了良善、慈爱的造物主的统治，承认我们需要他的宽恕。谢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为我受死，好让我被宽恕。感谢你，耶稣从死里复活，赐我新生命。这些话是我们感谢上帝所做的一切，感谢他因着耶稣我们得到宽恕和新生命，这是我们靠个人努力永远无法实现的。最后一点，请你赦免我、改变我，让我可以接受耶稣做我人生的统治者。阿们。这些话是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走他的道， 顺服耶稣的统治，每天活得越来越像耶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宝贵的祈祷，它能提醒我们一直在听的真理，并不断祈求上帝改变我们的人生。如果你决定不再走自己的路，想要改道，走上帝的道，就可以这样跟我们一起祈祷。如果你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希望跟你联系。我们再给30秒，把这些表格分到大家的手上。那感谢 Thomas 牧师给我们分发这个表。那我在台上提 Thomas 牧师，他可能不太自在。我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知道你不接纳我是应该的，你不赐我永生也是应该的。我因为反叛你，无视你，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你，需要你的赦免。谢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为我受死，好让我被宽恕。感谢你，耶稣从死里复活，赐我新生命。请你赦免我，改变我，好让我可以接受耶稣做我人生的统治者。阿们。